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
主耶稣我
那时候，耶稣对司祭长和法利赛人说：“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吧。从前有一个家主培植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围上篱笆，园内掘了一座榨酒池，筑上一个守望台，把它租给园户，就离开了本国。快到收果子的时节，他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。园户拿住了仆人，将一个鞭打了，将一个杀了，将另一个用石头砸死了。他再打发一些仆人去，人数比以前还多，园户也一样对待了他们。最后他打发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，说他们会敬重我的儿子。但园户看见是儿子，就彼此说，这是继承人，来，我们杀掉他，我们就能得到他的产业。于是他们拿住他，把他推到园外杀了。那么当葡萄园的主人来时，他要怎样处置那些园户呢？他们回答说，要凶恶地消灭那些凶恶的人，把葡萄园另外租给按时给他缴纳出产的园户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，那是上主的所作所为，在我们的眼中神妙莫测。这句经文你们没有听过吗？为此我对你们说，天主的国必由你们中夺去，而交给结果子的外邦人。司祭长和法利赛人听了他的这些比喻，觉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，就想逮住他，但害怕民众，因为他们以耶稣为一位先知。上主的圣言。这个比喻是葡萄园主人的儿子被杀害的故事，所以读经一应该是对着这个故事特别选的，选了若瑟被哥哥们卖掉的故事。连结是两个儿子，但内容其实相当的不同，但核心的因素呢，是被卖掉的若瑟，那故事并没有结束。人总是要经过了过程之后，才会发现天主真的可以从曲线当中拉出直线，从一团缠绕在一起的线团理出非常好的头绪来。比喻就更极端了，在现实生活当中，这样的一个葡萄园的主人是无法想象的。你说太蠢了。不，我们很幸运的，我们有初期教会很多人对耶稣事件的反省。保禄就说了，天主的愚蠢，天主的愚蠢比人更富于智慧。在讲比喻的时候，群众们听都觉得耶稣是一位先知，换句话说是来替天主发言的人，他当然是，而且耶稣也真的就延续了先知们的命运，也是被杀害的。重点是比喻的结局，到底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对待一切人？旧约和新约的使命一直都是一样的， 都可以用这个葡萄园的比喻来理解。每一个人都是被天主派遣在天主的葡萄园中工作，谁如果按时缴纳了果实，天国就是他的。相反的，谁如果不按时缴纳出果实，甚至于还像这一些邪恶的园户们一样侵犯葡萄园，侵占那本来不属于他们的，甚至于杀害善良的仆人们，那谁当然就是自绝于天主之外。我们的四旬期一直听这样的对比性的故事，其实答案都非常清楚，该怎么样做，该怎么样选择，我们都得到了非常清楚的教导。只是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选择，在人们看来是荒谬的。这些故事曾经鼓舞了无数的人，就像我前上个星期在日本看见这一些朝圣者啊，这些殉道者的故事啊，他们就不怕成为眼中愚蠢的人。有一个小朋友是有中国血统的啊，正安道小孩子啊，十五六岁啊，父母亲眼看着他被杀害啊，在之前呢，父亲劝他说：“你还那么小，还那么年轻，那么急干什么？那么急干什么？”那他的话，他的答复是很有趣的啊，用我们一般的民间俗话可以说：“黄泉路上不分老少。”但他是说的进天国为天主舍命一样的不分老少啊，当然他可以更清楚的说，越早进入天国才是他内心里面真正渴望的。我们求这些殉道者，这些跟随着耶稣的脚步的殉道者，为我们转求天主，帮助我们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做出在人一般眼中看来是愚蠢的，但我们知道我们是选择了天主的路。